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8月20号的粤语新闻节目，我是潘嘉晴。首先同大家讲今日的新闻提要。业界评香港新闻自由指数创11年新低。美国自由雕塑公园再发生不明火灾。NHK 中国籍广播员直播中突然宣示钓鱼台主权被解雇。详细的新闻内容，香港的出入境及新闻自由再起争议。根据 Hong Kong Free Press 的报道，曾经在北京被捕、被指危害国家安全的彭博记者范若依，申请工作签证到香港彭博分社工作，但被港府拒绝，最终他被安排到伦敦欧洲总部。而香港记者协会最新的新闻自由指数报告亦都显示，新闻从业员对新闻自由指数评分创2013年有调查以来的新低。94%的受访者认为黎智英案对新闻自由造成极大或颇大的损害。公众的评分自2019年到谷底后近五年一直保持平稳。有时事评论员认为这个反映公众已经适应了新闻自由恶化，是温水煮蛙的结果。听下中广政报道。
记业今年三到五月访问251名新闻从业员，同时委托香港民意研究所在3月访问1007名18岁以上香港居民。调查结果显示，新闻从业员对香港新闻自由的评分为25分，按年下跌 0.7 分，对比2013年首次调查的42分已下跌了17分。业内人士批评下跌的主因是批评特区政府时有估计下跌 0.4 分，法例确保可获取所需资讯下跌 0.3 分，以及监察功效下跌 0.2 分。公众对新闻自由的评分是 42.2 分，按年微升 0.8 分，但是新闻立场多元化的评分下跌 0.2 分，认为香港不同新闻机构的取态越趋单一。另外只有 13% 公众认为过去一年新闻自由状况有改善，较去年减少 6%。53%公众认为过去一年新闻自由倒退，较去年增加 7%。香港记协主席郑家瑜表示，业界同公众对新闻自由睇法有差距，是因为在制作新闻的过程业界睇到受限之处。
这三个因素呢，其实那个分歧和公众评分呢相差是比较大少少。我相信这样是因为公众可能只是留意到新闻发布之后那个成品，未必会直接考虑譬如自我审查，或者他们做采访或者访问的时候写稿或者整片的时候有没有顾忌，这些可能公众未直接留意到，反而新闻工作者才知道。
时事评论员柳瑞少认为，公众不是站在传媒的第一线，无法直接感受到前线传媒工作者所面对的压力和危险，感受自然隔了一层。
香港新闻自由压缩由2004到2014已经有很多渐进式的压缩，只不过是普罗大众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不是一下子感觉得到好像针刺那种痛，而慢慢又适应了这种痛。现在的情况呢，就恰恰证明到官方他用一种循序渐进方法潜移默化压缩了公众对信息的要求，其实是一种愚民政策。
至于最影响新闻自由的五宗事件，94%新闻从业员认为黎智英被控违反国安法案件开审对新闻自由有极大或颇大损害，92%认为是基本法23条立法，90%认为是政府拒绝曾来港采访反修例运动的外国记者入境，88%选南华早报记者在北京采访后失踪，85%简明报结束专职的政治漫画专栏。对于未来新闻自由的睇法，郑家瑜认为除非整体客观情况改变，业界指数短期内好难好转，未来几年未必会急速插水，保持平稳已经是最乐观的情况。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中广正报道。
坐落在美国加州的自由雕塑公园周一发生火警，园区工作室和生活区有重要的资料等被销毁。该公园是由华人雕塑家陈维明创建，期间的中共病毒和六四坦克人等雕像 近年相继遭到焚烧或破坏。呢次火警据信亦都同中共有关，但创办人同义工都表示唔会被中共嘅死亡威胁吓退。听下吴奕同宋子杰报道。
美国西部时间星期一晚，位于加州嘅自由雕塑公园再发生不明火灾。公园创办人华裔雕塑家陈维明赶往现场，途中喺高速公路就见到浓烟同火光。当地消防部门出动7-8架消防车之后扑灭大火。同以往唔同嘅系，今次火灾嘅目标唔系公园中嘅雕塑，而系工作室同生活区。虽然冇造成伤亡，但系工作室同设备、大量文件同资料以及一部房车就被烧毁。事件公开之后，大批网友质疑中共就是幕后黑手。自由雕塑公园艺术家同义工之一雁纳在火灾之后赶到现场，他认为火警由人为造成，以工作室为目标是要恐吓同伤害艺术家同义工，中共难以洗脱嫌疑。
我认为应该也是中共的间谍去做这些事情，因为他这次很有针对性，就是把这里面资料啊、电脑的储存啊、还有摄影设备这些东西都全都烧掉了。
雁纳表示，自由雕塑公园已经成为对抗中共方言的标志性景点，亦都成为海外意见者凝聚力量的地方，他们不会被中共的死亡威胁吓怕。
面对邪恶的事情，如果每个人都退缩，那么只会越来越助长这个邪恶，这个无论怎样都不会去退缩。不然的话，他们以后如果把美国变成中共那样子。
公园创办人陈维明向本台表示，他创作的中共病毒雕像、六四坦克雕像等多次受到破坏，是因为中共惧怕真相。而早前的破坏事件经报道之后，亦都让单纯的美国人意识到中共的邪恶，所以中共和他的代理人持续实施罪恶计划。
共产党怕的就是真相，因为雕塑公园他用艺术的表达让这边人来人往的美国的普罗大众看到了共产党的邪恶。这因为我们的坚持不懈，义工朋友们的支持越说越好，也使得共产党越来越感到害怕，所以他们会做出各种各样非常下三滥的举动。
陈维明相信美国司法部门将会更加重视中共间谍问题，而他和一班义工亦都会坚持初心不改。
我们不光要经受自然灾害的侵袭，还要经历共产党的破坏，承受五毛的攻击诽谤。雕塑公园就是在这种垃圾站当中茁壮成长起来的，并不因为他们的破坏我们就会屈步。不管怎么样，雕塑公园会继续下去。
早在2021年6月5日，陈维明创作的中共病毒雕像落成，过几星期之后就有不明人士进行首次严重破坏，锯断了病毒毒株。同年7月下旬，雕像再被不明人士纵火烧毁。当地警方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其后介入调查，去到2022年3月，美国司法部公布拘捕了3名嫌疑人。到2022年5月，在中共病毒雕塑二世落成仪式前夕，再有一名30多岁的男子进入园区破坏的时候被义工发现，之后被警方逮捕。今年5月尾，六四大屠杀35周年前夕，园区内的六四坦克人雕像再被不明人士损毁。在2016年，陈维明和朋友买入加州15号州际公路旁的土地，开始创建以争取民主自由、反抗共产暴政为主题的自由雕塑公园。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吴奕彤、宋子杰报道。
日本放送协会 NHK 一名中国籍广播员周一在新闻报道中突然爆肚说钓鱼台是中国的领土，事件引起各界哗然。有日本人批评 NHK 已经布满反日分子，要求当局严惩。 NHK 则发声明道歉，外判公司也终止与该名中国广播员的合作。有日媒新闻编辑向本台分析指，事件相当可疑，不排除涉事者是潜伏在公营媒体多年的间谍。听下吴志平报道。
事发在星期一的下午1点几， NHK 国际广播中文台的直播新闻当中，一位中国籍的广播员 在播完靖国神社被屠污的新闻之后，读下一则新闻的时候，就突然读出冲绳县的尖角群岛是中国领土。NHK 在同日的夜晚就发言说，他的言论属于不当发言，和稿件的内容完全无关，和新闻无关的言论被播出是不应该的。我们深表歉意，将会彻底采取防范措施，防止再次发生事件。而 NHK 的中文网有关靖国神社的报道下面亦都贴出道歉的字句。发言人说，涉事的广播员是40几岁的中国籍男子，2002年开始负责翻译日语原稿和广播新闻，受聘于外判机构。 NHK 说不知道这一名男子的动机，亦都向外判机构提出严正抗议，而这个机构亦都将会解除这位广播员的合同。同样是 NHK 外判员工的纪录片制作人员佐藤对于事件感到震惊，他说 NHK 30年前就开始外判工作，外判公司聘请员工的时候一般都没有做政治审查，他认为未来可能有这样的需要。
組織が大きいから、すごくこう政治寄りとかじゃなければ、抜けちゃう可能性はあるんだけど、ただ NHK の局員はじゃあ何してるかっていうと、やっぱりチェックなのよ、そのおかしなことが起きないようにっていうか。
在日本主流报章任职国际版编辑的深川向本部分析，在 NHK 的国际电台，所有的新闻稿事前都经过编辑核对。外判广播员一般都是照稿读，今次这位广播员明显是故意爆肚。咁啱上一则新闻就是靖国神社石柱被涂鸦，事件相当可疑。
でも今までね、この仕事22年間やってきたんだって。今までこんなことをしたことがなかったのに、急にやるのが不思議だなとは思いました。もしかしたら NHK に潜入して今まで情報を中国に上げてた可能性はあるよね。
有日本的网民就留言，除了要开除这一名广播员，更加应该要严惩他。深川先生就认为，按日本的宪法，政府应该保障言论自由，而违反国家安全的门槛亦都相当高，一般都是泄露国家文件才会被控告，所以很难在法律作出惩罚。深川认为， NHK 唯一可以补救的是将所有的中文新闻事先录播，防止任何人在大气电波作出政治宣言。 NHK 星期二早上就更新声明说，会检讨未来中文广播由直播改为事先收录。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吴志平报道。
全球华侨华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大会周二在香港举行，主理的中共统战部长石泰峰表示，香港一国两制将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提供重要的借鉴和发挥作用，并批评台独是死路。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和应一国两制的好处。不过有学者分析，一国两制已死，他们的讲法基本上是老调重弹，对台湾没有示范效果。听下纯音报道。
回归以来，始终以主人翁意识、爱国护港、自强不息，坚定推动一国两制实践稳步前行，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不断发展，将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提供重要借鉴，发挥重要作用。
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共政治局委员石泰峰在大会讲出这一番话，并信心满满地说，今日国家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有信心和能力实现国家完全统一。
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台独是历史逆流，是绝路，是死路。
大会历时三个几钟，今年主题是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和平统一，致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场地清一色以红色为主，并展出中国坚定不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标语。圣剑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的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亦都发贺信，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陈绍刚在大会上宣读。
希望广大 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把握历史大势，坚守民族大义，共同反台独促统一。
一国两制原意是向台湾作统一的示范。经常将一国两制成功挂在嘴边的特首李家超，致辞时就大数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加暗批殖民年代。
香港回归以来的成功充分展示了一国两制是解决历史遗留类似问题、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好制度。
台湾方面都有代表出席，包括新党主席吴成典、劳动党主席吴荣源、庶民学校总校长张亚中等任主礼嘉宾。台湾韬略策进学会秘书长吴建中分析，再次拣香港作为举办地点，因为和平统一在国际社会的宣传效应已经逐步低渐。另一重点就是凸显一国两制做统战的主旋律。
一国两制已经失败，为了能够让香港依旧能够成为这个中共对台的一个示范地，所以选在香港举办，我觉得还是有它的一个政治上面的用意。他们的说法基本上是老调重弹啦，那对于台湾的这个示范效果一点都没有。
香港是唯一中国城市举办两次大会，今次聚集全球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及爱国社团代表出席，共计大概1200人参加，亦都是中共20大后首次有政治局委员来到香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纯音报道。
香港消费者委员会最新一期选择月刊检验厕纸的质素，个别测试的项目采用中国的标准而非国际标准作为测试准则，令人回想起在上个月农夫山泉施压后消委会特事特办的争议，而消委会今次同样未能有效回应公众的疑虑，加深公众对他公信力的质疑。听下陆南才江永报道。
香港消委会星期一宣布25款卷装厕纸测试结果，记者两次问总干事黄凤娴，消委会采用中国标准为测试标准，会否加深公众对其公信力的质疑，但黄凤娴对问题未能有效回应。
其实上次就多了个分类给农夫山泉，还有用内地的标准，见到今天的测试纸其实都有特别是参考内地的标准，而不是用国际标准，是不是因为这样即改变了个评分标准，会不会担心之后的公信力有影响呢？
我哋測試每一個產品嗰陣時咧，都係根據嗰個產品喺國際間嘅唔同嘅標準作為參考之後咧，跟住我哋選定翻嗰個嘅標準咧，就係做翻相關嘅測試嘅。
係 Yahoo 嘅，想問一下啱啱有講到話咧，國都有參考國際嘅標準 ISO 啦，咁然之後後屘先選擇呢個內地嘅標準嘅。咁話呢一個標準咧，兩者咧應該係類近。咁想問一下內地呢個標準係咪相較於 ISO 嘅標準係較為寬鬆啊，定係較為緊啦？
正如剛才我所講，其實我們每做一個產品的測試的時候都是根據那個產品自己本身的標準，即如果有標準的話，我們是根據那個產品的標準，還有我們會選一些國際通用，因為始終是一個比較的測試，我們都是會用一些通用的標準、清晰的標準、和客觀的標準，就是去做我們的測試的。
总结黄凤娴在记者会上的发言，他提到中国标准 GBT20810 在测试厕纸的容易冲散程度、粉尘量和柔软值这三个项目中更客观，不像国际标准 ISO12625 这样依靠研究人员主观地记录数据，而是以实验方法检测，因此最新报告采用了多个中国和国际标准检验厕纸质素。翻查记录，消委会在2013年和2018年都曾经测试过市面上售卖的卷装厕纸，同样有用中国标准 GBT20810， 而且研究方法和测试项目和今次非常相似。之后黄凤娴接受港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时，再次解释中国标准的优势，指大陆生产的厕纸要求在包装上列明尺寸、层数、格数、净重、保质期等资料，但是香港生产的厕纸以上资讯并不齐全，提议香港应该参考大陆的做法。
其实在香港很多 嘅廁紙都係喺內地嗰度去生產咧，其實都希望可以跟翻同一個嘅標準，令到香港嘅消費者可以係蘋果對蘋果咁樣咧，就去比較唔同嘅廁紙，方便佢哋去購買。
前大學教授黃偉國博士分析，消委會嘅廁紙測試報告沿用一貫研究方法，就個別事件而批評消委會並不公道。
其實今次2020年的報告都是用回同一個標準，是沒有搬龍門的。它今次作為測試廁紙的報告，我也都相信其實它都會以一個專業和一個科學的方式去進行測試。因為上次農夫山泉即是那個水的事件，而導致到今次因為都是用回中國的標準，是受到很多人批評呢。咁单系呢件事而言咧，其实可能对消委会唔系好公道。
但黄伟国亦提及，农夫山泉对消委会声誉嘅损害仍在。如果消委会未能够提出具体方法，免疫于大企业向佢施加嘅政治压力，咁样消委会日后仍会成为社会关注嘅话题。只有回归科学化产品质素评估，才有机会挽回市民信心。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江颖陆南财报道。
在英港人组织英国港侨协会发表研究报告，探讨英国政府向港裔有特殊学习需要和残疾的学童和家长提供的协助，发现只有约两成的香港学童能够在政府目标五个月内接受评估，少于全国的平均，等候时间最长逾一年半。研究团队忧虑等候时间过长会影响学童发展，甚至令家长压力爆煲，呼吁当局找出延误原因和改善。听下梁明康报道。
英国港侨协会发表新一份《移英港人政策研究计划调查报告》，研究聚焦在有特殊学习需要及残障的香港学生和家长，了解他们在英国获得的教育和照顾需要。调查以问卷形式，收到136份居英 SEND 香港学童家长的有效回复，当中近八成受访者的子女介乎5至15岁。主要面对沟通和互动、社交情绪及心理健康和发展性障碍，例如专注力不足过动症等问题，三个选项占总数超过一半。研究团队发现，有接近一半受访者，他们的子女在香港已经被评为有特殊学习需要，但在英国仍然要等候地方政府或者教育机构安排接受评估。值得留意的是，SEND 学童在英国需要接受教育、健康及照顾计划评估，当局目标是在接获情报后五个月内完成，但平均只有约一半个案能够达标，在英香港学童更只有大约两成，平均等候时间超过17个月。报告的研究主管陈永新博士说，等候时间过长一方面会令学童未能及时接受额外支援，继而影响发展，另一方面也会加重家长负担。
所以 SEND 的小朋友呢，其实他们在学校里面，他们已经是在日常的学习已经有很大的困难了嘛。现在在学校里面你未得到个 EC plan, 你更加不会有额外的资源去帮助这个小朋友学习的时候呢，第一他们第一学习那里那个进展会慢了。第二可能很多时在他 SEND 的小朋友在学校里面呢，其实不是只是上堂学习，而同时间他们要同同学相处的嘛。咁在那段少咗支援的时候，他们可能又是很多时会丧失了很多发展的机会咯。
问卷调查结果亦反映这批家长所承受的压力，有接近四分三受访者表示自己有时经常或者总是不确定怎样照顾 SEND 子女，在得悉子女的 SEND 需要后觉得自己好少，或者从未觉得对个人生活失去控制的家长比率只有不足三成。研究团队认为，地方政府和教育机构应该检视 EHC 评估流程，找出延误的原因。
有不少家长都讲话，有 SEND 的小朋友在英国学校呢，其实比较困难，即是他们所谓的在香港定义 SEND, 去到英国的时候，例如那个症状是不是一个即是可以 escalate 到去做 assessment 或者 EHC plan 这个流程呢，第一。咁佢哋都要用啲時間令到嚟說服學校，或者上學校都需要即係多啲時間去觀察。咁第二呢，就是去到個流程裏面，因為可能真係多啦，或者係做唔切，都唔係淨係 BNO 嘅小朋友。
報告建議地區政府應該向照顧設施嘅職員以至特殊教育協調員提供針對香港學習 同埋育儿文化嘅训练，以助佢哋向香港学童同埋家长提供专业同埋适切嘅协助。港侨协会董事周定希指，稍后将会向港人聚居热点嘅地方政府提交呢份报告。相信即使有个别城市出现破产财政危机，对教育嘅拨款影响仍然有限。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梁明康报道。
跟住落嚟有记者新闻简讯，由夏雪同大家讲下。
香港元朗721白衣人袭击案，四名白衣人事隔四年之后被起诉暴动等罪，其中一人早前承认暴动和串谋伤人罪，被判囚四年七个月，另外两人计划认罪，剩下一人计划不认罪。案件是星期二在区域法院提讯，其中计划不认罪的一方申请审讯由中文改为英文审理，被控方反对。法官陈广慈听取陈词之后，认为被告一早同意审讯的时候为他安排传译，而且他可以讲流利广东话，所以拒绝辩方申请。案件将会定在出年一月开审。屠龙案星期二在高等法院踏入第76日审讯，法官张慧玲继续引导陪审团，话自称屠龙队长的重返证人王振强事前要求队友不需要带装备，但就同其他小队讨论使用汽油弹。法官话陪审团需要考虑王振强讲了几多嘢俾队友听，而他的队友是咪在知情之下参与杀警计划，另外需要考虑掟汽油弹是否属于恐怖行为。巴黎奥运期间，一名中国网红投诉巴黎长荣桂冠酒店拒绝挂中国国旗，引起舆论风波。中国旅游网更加将这间酒店下架，酒店最终出声明道歉，但是事件仲未平息。一名支持台湾独立的 TikTok 账户自由福建近日再上传影片，显示一名华人男子踩着五星旗一直拖行到巴黎长荣桂冠酒店门外，并且在门口举起一幅写上台湾不等于中国的横额。中国地方政府经常被揭发为表政绩而不惜虚报收入，当地媒体形容这个是一个老问题，并且列举广东省、河北省、四川省、青海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近日公布的审计报告，揭露各式各样的造假情况，包括透过国有企业购买国有资产、虚假处置公益性资产、多缴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等。有分析说，做法加剧地方财政风险和干扰中央对地方真实财政状况的判断，容易误导决策，影响宏观调控，损害政府公信力。直播中国游戏公司 GameScience 开发的话题作《沙咪角色扮演动作游戏黑神话悟空》最近上架，随即在各大游戏和直播平台爆红。不过这个游戏开发商早前被揭发要求一众游戏实况主不要谈政治和疫情等议题，美国有一名拥有120万粉丝的直播主疑似挑机，以新冠肺炎隔离台湾是一个真正国家作为标题引起关注。
更多详尽的新闻和评论节目请到本台的官网和社媒收听收看。
自由亚洲电台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见。
This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